读一节圣经，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我们一同来念这节经文。来，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就读到这里。上礼拜有机会去韩国参加纯福音教会所举办的华人访韩特会，并且在其中担任讲员。在那天聚会当中，我想最触动我心的就是他们的祷告。他们在那里祷告真的很大声很长久而且非常迫切。不像我们这里就算同声开口祷告还是很安静的。那几天当我跟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一起在那里花长的时间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整个人的心灵好像都被提升起来，而且大大的眺望了我对复兴的渴望。我特别想到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样充满危机的时代，我们看见不但是整个国际局势充满了动荡，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的没有答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何等需要神呢？我们也真的需要神，求神降下复兴在我们中间。 Amen。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先知哈巴谷他正处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一个最黑暗的时期，不但以色列人心远离神，境外也有比以色列更加邪恶的加勒底人正要攻打他们，再加上境内也缺乏牛羊的食物，这可以说是个当时非常令人绝望的一种光景。就在这个时刻，他向神发出了一个呼求，他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能够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换句话说，先知哈巴谷是在神面前向神说：是的，主啊，我们曾经听过你在古时的作为，我们也曾经看见你在别的地方的工作，但是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现在我们所处在的地方，我们也能够看见你复兴的作为，也让我们能够经历你伟大奇妙的作为。而当我看见哈巴谷站在为当时的世代做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心中有深深的阿们。是的，主，在这些年间，意思就是不是只是古时在别的地方，而是现在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同样能够经历你伟大奇妙的作为。 Amen。 所以今天早上要从三方面我们来思想怎么样在神面前求神来复兴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求神复兴神的作为。跟我说，要求神复兴神的作为。诗篇九十篇第十六节，诗篇的作者这样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我们看摩西在这里特别呼求神说：主啊，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不但是要能够来听见神的话，我们看见今天的世代更需要来看见神的作为。 Martin Lloyd-Jones 非常出名的一个神学家，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复兴真实的含义》。在这本书的里面，他提到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需要呼求复兴呢？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为要使神的百姓认识到我们有一位非凡的神。 Amen。 第二，为了叫世人知道我们的神大有能力。 Amen。 换句话说，就是不但是要叫神的百姓，也要叫世人都能够看见神的作为。你说，牧师，今天我们有可能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吗？当然是有可能。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圣经，在整本圣经当中都可以看见神何等乐意降下复兴在他的百姓当中。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 你就会发现神的心意是一次一次的要将复兴降临在他的百姓当中。在旧约时代，你看见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神就是带领他们借着摩西用大能的作为将以色列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看当以色列面对约旦河的时候，神再一次复兴他的作为，打开约旦河，带领以色列走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并且得地为业。在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以色列一次一次的背逆神，但每一次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在那个时代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在列王记上下的时代，我们看见神兴起以利亚、以利沙行伟大的神迹啊，一次次证明我们的神乐意在神的百姓当中复兴他的作为来。当我们来到新约时代，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我们看见那是最伟大的一个复兴啊！本来我们人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与神的恩典无份的，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的作为证明他果然是神的儿子。到了五旬节，我们看那更是另一次伟大的复兴啊！神降下圣灵在他的百姓当中，圣经说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如风吹来，每一个信徒都被圣灵大大充满。我们看见叫当时的世代看见就以为稀奇，以大能的作为证明教会的开始，教会就是神在地上荣耀的见证。但弟兄姐妹，神的复兴没有停止在圣经里面而已，虽然有人以为是如此，他们说复兴已经停止了。当他们特别看见教会被逼迫的时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信徒四散到各处，有人说五旬的复兴好像已经彻底失败了。但真的失败了吗？其实神的作为像波浪一样，弟兄姐妹，是一波一波的涌来，而且一波比一波更广，一波比一波更深远。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神在不同的时代透过他的仆人降下复兴在他的百姓当中。从圣奥古斯丁到马丁路德到约翰卫斯理到约拿丹爱德华，神一次一次以大能显明他复兴的作为在他的教会当中。甚至到二十世纪，我们有南加州的阿苏萨大复兴，也有阿根廷大复兴，我们就看见神复兴的心意从来没有停止过，神复兴的浪潮也是一股无法阻挡的一个水流，不断的向前来涌流。所以如果弟兄们，你也问我说，神有可能在今天这样的世代降下复兴来吗？我的答案绝对是肯定的。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改变，无论我们面对的环境有多么艰难，神今天都乐意降下复兴在我们中间。你们，事实上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在这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要见异象，老年要做异梦。这里讲很清楚，在末后日子，请问什么是末后的日子？就是现在嘛。我们今天人家不是活在末后的日子当中吗？就是现在。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请问谁是凡有血气的？就是我们呢。或者说神在这里说，在末后的时代，就是今天现在，神也乐意降下复兴就在我们中间。 Amen， 哈利路亚。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否渴慕神的复兴降？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渴望渴慕神复兴的降临。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真的在神面前呼求，而且迫切的呼求神的复兴降临在我们中间呢？你要知道，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基本的原则的， 那个原则就是你所热切寻求的是什么，你所得着的就是什么，不是吗？你热切寻求的是什么，你得着的就是什么。想想看，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曾经热切寻求渴望得到了什么？是学位，是工作，美好的家庭，生活的保障。回头看一下，你所寻求的，你所寻找，不是都得着了吗？可是你们想到过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神的复兴呢？是不是我们心中缺乏那种渴望，没有真实的那种迫切的渴望神的复兴降临呢？爱德华·米勒牧师是一位在阿根廷大复兴当中被神所使用的一个牧者，后来他从阿根廷搬到美国来牧会，他也多次在华人教会当中带下复兴的作为。有一次我还记得，在很多年前有机会跟他见面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讲他一生就是渴慕神复兴的作为。他讲了在一生当中他经历了7次的大复兴。我记得那时候我一边听他讲，我一边就眼泪掉下来，我就对主说，主啊，我们也要，我不再满足于现在这个境况，我们也要，我们要不想再听见只是别人的作为，不想再听到在古时的作为。主啊，现在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渴望经历你复兴的作为来。 Amen。 弟兄姐，我们在那求神把这种渴慕的心放在我们的心中。今天我看见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听见复兴的时候，听见神的作为的时候，好像我们常常存一种观望的态度啊，有也好，没也没关系了。难怪我们无法经历神的作为。弟兄姐，如果在我们心中我们对复兴永远只是存着观望的态度，那我告诉我们所得到也是观望而已。如果你寻求观望，那当然你只能得着观望而已。我们要在神面求神重新把一个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你们主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就是现在，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看见你复兴的作为，好叫世人看见，将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 Amen。 第二，我们要求神复兴我们的生命，更重要，求神复兴我们的生命。诗篇97篇第17节，我们看见摩西继续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弟兄姐妹，今天一方面我们需要来渴慕神的复兴降临，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明白复兴最大的拦阻是什么。我看复兴最大的拦阻不是神啊，因为神乐意降下复兴嘛。最大的拦阻也不是黑暗的时代，因为所有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在黑暗的时刻，越是神乐意降下复兴的时刻。复兴最大的拦阻其实是我们自己，其实是我们自己。这为什么 Martin Lloyd-Jones 在他书里面讲到说，特别讲到复兴的第一个阶段，怎么样能够带来复兴，第一个阶段是什么？他讲到那就是神的百姓有一个属灵的觉醒。换言之，属灵的复兴永远从神的百姓，从我们开始，必须从我们有个属灵的觉醒。除非我们对自己那种属灵的贫穷有一种好像厌恶到不可以再忍受的地步，否则我们就不会回转来归向神，来寻求神。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还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吗？特别是我们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当我们看见神给我们这么多丰盛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在现在时代，我们觉得我们丰足有余。可是我必须要说，今天很多时候复兴最大的拦阻也是我们依靠自己的丰足过于我们依靠神。 Amen。 多少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走在这个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以世界的道路代替神的道路，我们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很得意，觉得神祝福我们，自己还觉得有复兴的能力。多少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家庭孩子来取代神的地位，我们觉得理所当然，觉得本来就应当如此。多少时候我们甚至以神的恩典取代神自己啊！就像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本来他们做奴隶的，他们是一无所有，一贫如洗。可是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你要知道埃及人巴不得他们赶快离开埃及，所以就把所有的金银财物财宝通通给他们，好叫他们赶快离开。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三十五节怎么说呢？这里说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跟衣裳。三十六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怎么样夺去了。所以你要知道，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很有钱的，很富有的，本来一贫如洗的奴隶，可他离开埃及的时候，各样的财物都在他们手上啊！这神主给他们可以说意想不到的恩典呢，出乎意料的。可是没想到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把神界的埃及人给他们的金子银子拿出来打造了一个金牛犊啊，然后拜这个金牛犊，说哇，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他们竟然用神所给他们的恩典取代了神自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用取笑他们，很多时候不也是如此吗？我们生活在北美，神给我们这么多丰盛的恩典，可是我们常常用神的恩典取代了神自己。我们追求世界过于追求神，我们依靠自己的势力跟才能过于我们依靠神。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觉得我们根本不需要神，难怪我们经历不到神的作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回转到神面前，谦卑我们自己，回转到神的面前，求神用他圣灵的火再次来燃烧我们。阿们。我最记得爱德华米勒牧师讲到当在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他的父亲的见证。当时他的父亲在阿根廷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在当时在他们城里面有一位复兴布道家就来到城里面来带领布道会，每天晚上他在那搭着一个临时的帐篷里面，许许多的人涌入到那个帐篷里面参加聚会，而每一次呼召决志的时候，他都听说在这个帐篷里面这些人悔改，都是痛哭流泪悔改，悔改认罪。这是这么多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能够看见过也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他跟其他几位牧师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有人痛哭流泪在神面前这样悔改法呢？所以他们在想到底怎么回事情啊？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操纵他们的这些会众的情绪，以至于个个这样痛哭流泪走到台前？所以他跟几个牧师就相约了，我们早点去会场看看。是他们提前去了会场，前后左右看看有什么秘密机关没有啊，让这些人什么痛哭流泪悔改，有什么秘密机关。结果这个是很平凡一个会场，什么都没有。聚会开始，他们几个牧师坐在第一排，就想听听这个牧师到底说些什么，就没想到那个信息是非常平常的一个信息。那位牧师在台上只不过讲到耶稣基督为了爱世人，为了我们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就呼召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罪人要到台前来悔改认罪。没想到他的父亲泪流满面，就是站起来就往前走。其他他旁边几个牧师朋友就拦着，他不是呼召你啊，他是呼召罪人啊，你不是罪，你是牧师啊。 但是没有，那个父亲就泪流满面，说就是我，就是我，我是罪人，我需要耶稣。从那天开始，他的生命就完全翻转过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也需要被圣灵火再次燃烧，求圣灵的火来除去我们心中一切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自以为有的东西，好让我们全人全心的来归向神。你知道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字是形容一个人一去不回头的，那个字就是 goner， he is a goner， 我们说这表示这个人一去不回头了。我告诉你，一旦你被圣灵的火所点燃，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你不会想再回到以前走在世界那种跟随世界的道路寻求世界的满足那个样子，你也不会想回去走在世界的道路里面依靠自己的势力跟才能为自己打造自己的未来的日子。当你心中能够被圣灵的火点燃的时候，你就快跑来跟随神，直到主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你的身上为止。就像旧约时代的摩西一样，你要在摩西的头四十年，那是他想依靠自己的势力跟才能打造自己未来的四十年。他的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一无所有，那是他只想靠自己保全自己的性命，能够牧个羊糊口而已。他都经历过了，无论多少艰难富贵都经历过了。可是直到那一天，当他在神面前看见那个荆棘被火燃烧却不会烧毁的异象，他的生命被圣灵的火所点燃起来。从那天开始，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他是一去不回头了。你看在摩西的一生当中，从那一天开始，无论在他面前多少的艰难、多少的挫折、多少的苦，你要知道摩西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出来是多辛苦的经验，在旷野四十年多么惊艳。你看见神的灵带领他，虽然经过各样的困境，没有一件事情能拦阻他的。他是个 goner， 一去不回头啊，一生紧紧跟随神。Amen。弟兄姐，今天当圣灵的火能够点燃我们生命的时候，我告诉你，圣灵的火永远不会叫我们 burn out。就像摩西当年所看见那个异象，荆棘被火燃烧却不被烧毁一样，当圣灵的火来在你生命中燃烧，永远不会将你烧毁的。圣灵的火要点燃你的生命，让你继续不断的燃烧，继续不断的向前，甚至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圣灵的火都在前面亲自为你开道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再一次需要圣灵的火来点燃我们的生命，复兴我们的生命。只有当我们的生命被圣灵的火能够燃烧来点燃的时候，我们生命才可能不再一样啊！我们需要圣灵啊，我们需要神复兴我们的生命啊。 Amen。 第三，要求神复兴我们的侍奉，跟你们要求神复兴我们的侍奉。弟兄姐妹，神的复兴的降临是需要器皿的。每一个黑暗的时代，神都呼召神的百姓要兴起来与神同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容易落入一个陷阱，就是一切都是为自己嘛。无论我们所做都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为了我们的满足，为我们自己的平安，为我们自己的喜乐。但事实上，圣灵降下他的恩膏在我们中间，从来不只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神的国，是为了破碎的世代，是为了失丧的灵魂。这为什么主耶稣就在开始在地上工作的时候，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我们看见怎么说，我们一同来念来。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圣灵赐下恩膏最主要的目的，就要我们靠着神的能力来服侍这需要的世代。Amen。也许你说，牧师啊，这段经文难道不是指的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使命，是他自己讲的耶稣啊？没错，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但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里怎么说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情怎么样，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怎么样更大的事，因为往父那里去。没错，是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是讲到主耶稣就是在地上的工作，可是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凡信他的人，我所做的事情，信他，请问谁是信他的人呢？我们呢？主说我所做的事情，信我人就是我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怎么样更大的事情。你说我们怎么可能做比耶稣就更大的事情呢？这乃是因为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他的能力从哪里来？圣灵而来，是圣灵的恩膏膏抹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行各样的神迹奇事。而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差遣圣灵就住在每一位信徒的心中。换句话说，那同一位让耶稣就在地上行神迹奇事的圣灵，今天就住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Amen。 这是为什么主说我所做成信我的人也要做，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不是，而是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那位能够使耶稣行神迹奇事的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他也要做耶稣基督当时所做的事一模一样。 Amen。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呢？那是因为当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完成啊，罪恶的权势还没有被断开，圣灵在地上的工作是受限制的。可是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彻底粉碎了罪恶、魔鬼、撒旦一切的权势，所以在现今的时代，圣灵的工作是比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是更加自由的。圣灵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能做的事情，是比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代做的更大的事情的。所以其实不是我们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而是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今天的时代是能够更自由的做更大的事情。 Amen。 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乃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圣灵亲自要成就这个工作。弟兄姐妹，一旦你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就应该全然摆上我们自己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我们。因为不是我们能够做，是他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要做。不是我们为了我们自己荣耀，不是，是为了神的国，是为了这个需要的世代。 Amen。 在我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匾额，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们打上去好不好？这个匾额里面讲到一句话，于己无所求，为神求一切。我们一同来念，来，于己无所求，为神求一切。弟兄姐妹，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在地上，这就是我们心中应当有的一个心志啊，应当有的心志啊。当你知道神为我们成就，耶稣就为我们成就这么伟大的救赎，当你知道神在这个地上的心意，这就是我们当有的心智，于己无所求，为神求一切。所以求神帮助，永远不要让你的心冷漠，你一定要向神有个伟大的心智，摆上你自己为神而活，好让神的国能够扩展，好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啊。Amen。 你要知道作为一个牧者，我常常为教会祈求一件事情，我求神赐下各样的恩赐给教会，不是为我，
而是为了神的国度，不是为我，而是要彰显主耶稣基督完全的荣美啊！因为当主耶稣再来迎接他的教会的时候，他所要迎接不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教会。当主耶稣要再来迎接他的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是个荣耀得胜的教会。你知道今天我看见很多人喜欢讲主再来，他们讲主再来的时候，他们是渴望当主再来他们能够很快离开这个世界。很多人讲主再来，因为他们希望主能够审判这黑暗的世界。 No 你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看。主耶稣基督再来最重要的心意是一个荣耀的心腹要预备好，他要来迎接这个荣耀的心腹，就是教会。而我们有生之年最重要一件事情，就预备这个心腹，摆上自己来服侍这个时代。弟兄姐妹，今天你要看见，你就是这个教会，我就是这个教会，我们就是个荣耀的教会，要彰显神的荣美来。所以你眼睛不要一天到晚看见这黑暗的世界，你的心也一天不要到晚只想到这个逃避这个世界。你要明白，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成为神荣耀的心腹，才是主再来的心愿。你要打开你的眼睛啊，看见神的心意。今天除非能够看见神的意象，除非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否则你怎么能够继续往前走呢？可什么时候你看见了，一旦你看见了，我告诉你， You are gone now， 一去不复返了。 Nothing can stop you， 没有任何事情拦住你。哎，你不要以为说牧师你是在讲你自己吧。 No， 今天无论你是在怎么样生活岗位，你都就要做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在我身上复兴你的作为，复兴我手中的侍奉。职场的弟兄姐妹，你就要呼求主啊，将这个世代的职场给我。甚至家庭主妇，你需要做这样的祷告，主啊，将我的家庭给我。弟兄姐，今天我们若想影响世代，就不能只靠牧师而已了。每一个人都要为主兴起，活出卓越。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以为你什么都不能做。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特别讲到，神的造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换句话说，今天你来到这里，你坐在这里，无论你怎么想，神在你生命当中所能成就的工作远远超过你所能想象。 Amen。 神呼召我们再一次摆上我们自己为他而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是处在一个危机的时代，但我也深深的相信，这是一个神乐意降下复兴的时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属灵的时机，太重要。不要只是看环境，不要只是哀叹这个环境，不要只是被环境所限制，而要看见这真是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呼求神的复兴，因为神乐意降下复兴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向神来呼求，求神在这些年间，意思就是现在，意思就在我们中间，复兴他的作为，复兴我们的生命，复兴我们手中的侍奉。我们就要在神手中成为他复兴的器皿。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是一位乐意降下复兴的神。无论我们的世代多么黑暗，无论环境多么艰难， 你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主啊，我就求你再一次赐下一个深深的渴慕在我们中间，原谅我们，我们失去了那样渴慕的心，原谅我们，我们多年来依靠自己，自以为有一点复兴的能力。主，今天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我们承认只有你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我们重新回转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主啊，求你来复兴我们。是的，我们向你呼求，在这些年间我们不只是想听到古时的作为，我们不只想听到别的地方的工作，而是现在在我们中间，主啊，复兴的作为来，好叫世人看见，归荣耀给你。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
我们渴望更多神的气息来吹进我，我们渴望更多神的圣灵，我等候你，
渴望更多，
我们渴望更多神的气息来吹进我，我们渴望更多神的圣灵，我等候你。
再一次来渴望，渴望更多，主。
我们渴望更多神的气息来吹进我，我们渴望更多神的圣灵，我等候你，求再来充满我，求再来充满我，
哦，再来充满，
求再来充满我，求再
哦再来充满。
求再来充满我，求再来充满我，炼净你火来燃烧我，赐我火热的心，神的圣灵降临此地，
主啊，更多，哈利路亚，
我们渴望，
哈利路亚，主
更多，神的圣灵，我等候你，
再来充满主，
求再来充满我，求再来充满我。神的
生命不再一样吗？我们需要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哦，多少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仍然在依靠自己的势力跟才能，就像摩西头40年一样，为自己的未来在打拼啊！我们想到是自己，想到依靠自己。多少时候我们面对各样的难处难关，我们走投无路，还是想依靠自己。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求圣灵的火再次燃烧我们啊，让我们生命真的不再一样啊，让我们生命真的是能够被神的火燃烧，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是有使命有目的的，能够抓住神的应许不断向前，无论任何拦阻都无法阻挡我们。你们今天我们需要再次向主来呼求，再次向主来呼求。也许你过去曾经被圣灵充满过，也许你曾经过去火热过，但多少次我们好像一次一次的冷淡，一次又一次的冷淡。今天我们需要向主来呼求，圣灵说再次来燃烧我们，再次燃烧我们。我们要向神来呼求，主啊，在这些年间啊，不是古时啊，不在别的地方啊，现在在我们中间，复兴你的作为来。哎，你要知道，我深深的相信神把生命和放在细谷是有他的原因的。有人说细谷是一个属灵的荒漠，你要知道，在整全美国，矽谷是人来到教会比例最低的地方。没有人相信复兴会发生在矽谷了。今天神放生命和在矽谷，为什么？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要证明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谁说细谷不可能经历神的复兴？谁说复兴不可能降临在这里？生命河就是神的见证。谁说神不能翻转这个时代？谁说神不能翻转细谷？我们就要证明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要向神来呼求，主啊，在这些年间，是让我心里有个小小的心愿，在我有生之年啊，我看见那复兴的作为，我看见这个时代被翻转，我要看见神在生命河的心意能够成全。细谷是可以翻转的，细谷是可以翻转的，细谷是可以翻转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大声来呼求，就是像你从来没有呼求过一样，我们要大声向神来祷告，我们需要神的复兴，求复兴的作为在我们中间，阿们。 好不好？大声开口，大家每一个开口，大声来向主祷告，呼求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的火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需要你的灵，哦，来燃烧我们，来翻转我们，我们向你来。